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孙大武案庭审再次引发对指定居住关注，法律学者称指定居住酷刑只是为了达到威慑的目的。
监视居住期间使用酷刑主要是为了这个毁灭当事人的这个意志啊，让当事人放弃人权工作，或者让当事人被迫上电视认罪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达到最大化的一个威慑的目的。
夏宝龙为香港选举定铁底线，民主派会被全面封杀。
他的做法应该就是要全面封杀所谓反对派了。他说了算了，底线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因为他来话没有反对派了，要忠诚的反对派，意思就是你要忠诚，他忠诚怎么反对呢？
约束科技巨头北京与美国金融脱钩谈何容易。
But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zes that they can't do that right now because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are not really set up to handle IPOs of companies that are relatively...
拜登称涉媒疫苗错误信息杀人，脸书拒作替罪羊全力反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孙大武案庭审再次引发对指定居住的关注。中国河北大武集团案庭审7月15号开始，历经4天。法庭上，被告辩护律师就所获知的非法取证新线索再次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同时辩护人联名正式向法庭递交要求追究大武案侦查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的刑事责任和检察机关失察法律责任的律师意见书，要求查实残酷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严重违法。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一般使用单独监禁可能构成酷刑、虐待或两者兼而有之。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电话采访了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博森人权中心讲座教授滕彪。
滕彪先生您好。大武集团副总经理靳凤祥在法庭上表示，因为在指定监视居住的场所没有窗户，每天24小时常亮灯，无法区分白天黑夜。他还说摄像头无法遮挡，毫无隐私，在只居的5个月零10天里从来没有洗过澡。孙大武先生在法庭上也说，监视居住期间生不如死，只居期间被关押人受到的这类被称为非人的待遇是常态吗？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它不仅仅是针对良心犯，它也针对很多其他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里边不管是政治犯、良心犯还是其他的，都是受到酷刑。无论是按照中国的刑法的标准，还是国际人权法酷刑的标准，这都是受到酷刑，几乎没有任何例外。而且这个酷刑和虐待还是相当的严重。那我也看到孙大武他讲的那些话，那我也深有同感。我在里边最想的事情就是希望这个案件能够转到这个检察院，然后从那种被关押的状态转到这个看守所，就是里边的这个酷刑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被禁止喝水、禁止睡觉，然后有的也有这个殴打，有电棍，然后拳打脚踢等等。其中呢，更常使用的就是一种叫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单独监禁，而且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单独监禁。就是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外伤，但是这种酷刑是时间长了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对，这种精神折磨，我在里边也受到像扇耳光、剥夺睡眠啊，这个固定姿势在一个地方坐着，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等等，而且整个的过程都是一种单独监禁。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 被关押人常常是被单独关押在秘密地点六个月，可能一年多见不到律师，家属也不知道被关押人过得怎么样，甚至都无法肯定他是否还活着。因此被单独关押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认罪。您认为在止拘期间的认罪屈打成招是常态吗？
对，这个也是一种常态。嗯，像对政治犯、良心犯的情况呢，和其他的也有一点，不完全一样，就是，一般的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酷刑，都是为了获取口供或者是获取其他的证据，让当事人，认罪。像一般的，像是比如说这个，普通的犯罪啊，杀人、抢劫啊，或者是那种，腐败犯罪啊，他就是可以用酷刑的方法得到进一步的证据。那对于这个政治犯、良心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办案部门他们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证据啊，因为所谓的证据、所谓的犯罪都是我们写过的文章啊、做过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公开的，所以不需要那种实质性的证据。但是当局他在这个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使用酷刑，主要是为了这个毁灭当事人的这个意志啊，让当事人放弃人权工作，或者让当事人被迫上电视认罪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达到最大化的一个威慑的目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有哪些？是否被滥用了？
对，这个是完全超出了他制定这种法律的原初的目的，而且也是完全扩大了使用的范围。首先呢，就是政治犯、良心犯这样的概念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边是不承认的，就是中国政府不承认有什么政治犯，他认为所有的犯罪都是普通犯罪。实际上他应该用在那些就是监视居住，因为监视居住又有两种，一种就是在自己家里边监视居住，另外一种呢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这个立法的原意来看呢，就是那种在家里头没有办法，比如说没有固定居所，或者说在自己家里监视居住没有办法防止继续犯罪啊等等，就这种情况下才会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啊。但在实际过程当中完全不这样，像这些像无论是孙达武还是之前这些这个人权律师啊，其他的这些良心犯，他们都有自己的固定的居所，但是呢当局他不用那个在家的监视居住，而是一个指定一个专门实施酷刑、专门看管的一个地方，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就是不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进行这个监视居住。所以呢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他的这个立对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了这个一些细化的规定啊，他的目的就改变了，比这个1997年刑事诉讼法的那些规定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它实际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对付政治犯、良心犯和这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根据您的了解，止拘是只针对民主维权人士的一种强制措施吗？
按照刑事诉讼法，它说的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这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活动这几类犯罪，而且是说在自己的这个住所关押有可能会妨碍侦查，那么就会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它不应该用在其他的这个犯罪上。
有法律人士建议立法机关取消刑事诉讼法中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您认为取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它的可行性存在吗？
就是首先这个就是它的细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样一个条文，它的目的就是政治性的，就是为了对付这些异议人士啊，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这个国家安全等等它也没有特别清楚的定义，所以它就是为了滥用这一条法律。那无论是学者、律师 还是其他的什么人来呼吁废除这样一个规定，是对，是没有可能被中共高层采纳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那么什么是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呢？
监视居住从这个从理论上它应该就是比那个羁押措施更轻的一种强制措施。比如说它应该是说在一个人家里边看管，这个会监视他，会限制他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比如说当天必须回家呀，或者说要去什么地方必须汇报啊，得到批准啊等等，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一种类似一种软禁，甚至比这个软禁还要更松一些，就是防止他这个妨碍侦查或者防止他继续犯罪，就是这样一种规定。但实际上它变成了，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变成了比那个羁押措施，就是关在看守所更严格的一种看管，就是你完全对在看守所他还对还有可能见到律师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一同关押的人呢、啊、然后有一套这个就是比较正式的一套管理措施。但在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他就完全是任意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执法者他们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这个就是就变成了比那个在看守所羁押更严格待遇更差的一种方法。
感谢任权律师。芝加哥大学博森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中国报告首例人类感染猴鼻病毒死亡病例。中国报告首例人类感染猕猴传播的孢疹 B 病毒，又称猴鼻病毒死亡病例。患者是北京一位53岁的男性兽医，在北京一家专门从事非人灵长类动物繁殖和实验研究的机构工作。此前，中国从未报告过猴鼻病毒感染致死病例，临床上也未发现明显的猴鼻病毒感染病例。
据官方的健康时报消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7月16日报告了该案例的具体情况。这名兽医今年3月4日和6日解剖了两只死猴，一个月后出现了恶心和呕吐的症状，随后发烧并出现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曾在几家医院就诊，但5月27日医治无效死亡。报告说，科研人员4月17日收集了该兽医的脑脊液，透过下一代测序和实时聚合酶电势反应，证实是中国国内首例人类感染孢疹 B 病毒。曾与该兽医密切接触的几人目前没有受到感染，健康无恙。孢疹 B 病毒又称猴鼻病毒，是猕猴体内一种地方性孢疹病毒，通常透过直接接触和交换身体分泌物传播。人被感染猴鼻病毒的猴咬或抓伤后，可能发生皮肤损害、淋巴结炎、肌流感样综合症，甚至并发病毒性脑炎。猴鼻病毒1932年被最初分离出来。据报道，猴鼻病毒在自然猕猴宿主中并不明显，但约有60例致病性人畜共患猴鼻病毒感染的病例零星发生，致死率为 70%-80%。尽管二次传播的风险较小，但也发生过一例人际传播的案例。此前，人畜共患的猴鼻病毒感染者主要为北美的灵长类动物兽医、动物护理人员或实验室研究人员。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表示，首个病例的发现意味着猴鼻孢疹病毒可能对中国的职业工作者，如灵长类动物兽医、动物护理人员和实验室研究人员等构成潜在的人畜共患威胁。
拜登称涉媒疫苗错误信息杀人，脸书拒做替罪羊，全力反驳。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在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的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错误信息是在杀人。脸书则反驳称，自2020年4月以来，脸书美国用户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抗拒率下降了一半。拜登是将未能达到全美疫苗接种目标的责任归咎于脸书。
据法新社媒体报道，拜登周五在离开白宫前往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时对媒体表示，社交媒体允许有关新冠病毒疫情及疫苗的错误信息流传是在杀人。报道表示，白宫在向社交媒体公司，特别是脸书施加压力，以消除官员所称的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错误信息。美国卫生官员表示，目前美国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及死亡上升的情况几乎完全是在仍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白宫发言人萨奇表示，脸书和其他社媒平台做得还不够，每个人在确保消息准确方面都应发挥作用。美国最大社交平台之一的脸书星期六针对拜登有关社交平台对民众不愿接种疫苗的情况负有责任的说法加以反驳。脸书副总裁盖伊·罗森在一篇博文中予以回击，批评事实和政府最近几天所宣传的内容截然不同，因为脸书的美国用户对疫苗的接受度增加了，对疫苗犹豫的人数下降了 50%。 罗森表示，脸书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合作进行全球调查，有7000万用户作出回应。罗森说，数据显示 85% 的美国脸书用户已经或希望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拜登总统的目标是让 70% 的美国人在7月4日前接种疫苗，脸书不是这个目标未达到的原因。据悉，截至这个星期天 ,56% 的美国人接种了疫苗。罗森还表示，当 COVID-19 病例在美国上升的时候，拜登政府选择将责任归咎于少数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虽然社交媒体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全社会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大流行病。脸书此前曾向商业内幕网站表示，拜登政府将脸书当作替罪羊。罗森在博文中还详细说明了脸书所采取的鼓励接种疫苗的措施，包括发布对有关疫苗错误信息的特别条例，设立疫苗快闪诊所等等。
夏宝龙为香港选举定铁底线，民主派或被全面封杀。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日前在回顾及展望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时表示，国安法扭转了香港乱局，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特区管制架构外是铁的底线。分析人士认为，夏宝龙的言论反映出北京将对香港未来的选举进行严格的控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港版国安法一周年研讨会星期五在线上举行，有300人参加了这次由北京、香港及澳门三地视频连线举行的会议，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贺一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了约1小时的讲话。他表示，港版国安法扭转香港乱局，成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香港将大有可为的同时，必须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未来3场选举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变为管制者。他称这是一条铁的底线，港府要严格把关，全流程监督审查。香港特首选举还有不到1年就要举行，夏宝龙又说，管制好香港绝非易事，要德才兼备，有管制才干。他提出了5大条件，包括要立场坚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善于破解香港的矛盾和问题，勇担当，敢碰硬，逢山能开路，遇水能架桥，有效破解住房、就业、医疗等突出问题，要善于为民众办实事，要急市民所急，解市民之所困，贴基层及接地气，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打破门户之见，及善于履职尽责，做有责任心的爱国者。与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陈端宏表示，必须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追求民主，
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老是指责我们这个国安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啊，就跟这个普选的目标啊不一致，或者说香港的民主发展是不是受到了阻碍。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误解，也可以是一个故意的一种误导。其实我们不是不要民主，就是香港要民主，但是它必须是有底线的，没有国家的你还有什么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呢？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在会上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特别谈到，要落实好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啊，这是针对特别行政区讲的。国安法的第七条也明确规定啊，特别行政区要尽早制定基本法所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国家安全的相关的制度。
香港民主派是否可以通过选举门槛成功入闸呢？与会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估计，只要获得提名的人士应该都可以入闸，相信大批参选人遭资格审查委员会否决的情况不会出现。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向有线电视表示，夏宝龙提出铁的底线，把反中万港分子排除管制架构外的说法，比早前提及爱国者治港不搞清一色的言论更为强硬。加上近日澳门有大批立法会选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目前难以预测香港民主派的参政空间。他认为如果参选空间进一步缩小，对香港未必是好事。罗建熙强调，民主党愿意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至于是否参选则取决于政局的发展。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梁文涛对此相当悲观，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夏宝龙的讲话反映香港民主派或面临全面封杀。
他的做法应该就是要全面封杀所谓反对派了，他说了算了，底线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因为他来画的。没有反对派了，要忠诚的反对派，意思就是你要忠诚，那忠诚怎么反对呢？
至于夏宝龙口中的反中乱港分子指的是哪些人呢？是曾经参与反送中示威的人，还是香港支联会成员，还是所有民主派人士都涵盖在内呢？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相信，夏宝龙是故意含糊其辞。
他越是讲得不清不楚呢，他到时在执行上处理上个。
钟建华说，他说的越是不清楚，到时候执行和处理上就有更大的空间，这很自然，对掌握权力的人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一定不会把问题写得清清楚楚，会尽量模糊笼统，会使用难以验证的概念，根据当时北京的政治需要处理相关问题。未来一年香港会举行三场选举，选举委员会、行政长官、立法会，全部候选人都要先过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一关。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担任主席，三名官守成员分别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三名非官守成员是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及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
在個完善了法例之外呢，還會加一些很嚴格的標準。
钟建华预计，除了已被完善的选举法规，还会增加严格的标准。资格审查委员会七人名单，除了保安局长梁爱诗等非官守成员一项为北京马首是瞻，相信他们会完全按照北京的想法办事。既然夏宝龙这样说，相信接着下来的资格审查将十分严格。钟建华认为，北京立场强硬与过去一年香港的局势发展有关。
因为国安法一年落来啦，整个大环境冇变到，甚至可能
他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整个大环境并未改变，甚至变得更差。国际社会仍然就香港政局持续发声，甚至美国总统也声言制裁数名中联办官员。外界并未好像北京所预期接受现实，所以接着下来，北京只好加强力度，争取把香港形势压下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日批评本届区议会极端政治化，说区议员利用区议会反对中央和特区政府，会尽快安排区议员宣誓。由于早前政府消息透露，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区议员将被取消资格以及追讨薪酬，引发大批区议员辞职。到现在为止，有超过210名民选区议员一席悬空。研讨会上，夏宝龙并未就取消区议员资格表态。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于永义对美国之音表示，特区政府的暧昧态度使区议会存废与否引起揣测。
特区政府佢纯粹只不过系要将一啲所谓喺体制里边。
于永义说，特区政府意图把体制内被认为不爱国爱港的人士排除在体制外。区议员作为公职人员，政府需要他们宣誓，迫使这些不爱国爱港的人士离开政治体制。早前有人问过林郑月娥，那么多区议员出缺，政府会否举行补选？林郑没有回应。那么是否北京和特区政府正在考虑区议会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西方国家批评港版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与普选目标不一致，在于永义眼中，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早已瓦解。
香港现在基本上已经沦陷了，叫做即系话成个政。
于永义形容，目前香港已经沦陷，整个政治体制已经瓦解。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正重新建构一个合心意的政治体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五的研讨会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讲话中提到了住房这个香港人的切身问题。他说，香港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就是到2049年的时候，应该是经济繁荣，住房问题有极大改善，告别汤房、龙屋，年轻人可以告别住房难的问题。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钟建华认为，很明显，北京并不了解香港民生问题的根源。
他一直以为香港人的政治诉求啊，对北京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钟建华说，北京一向认为香港人的政治诉求以及对中央的不满，是因为房价和租金太贵，人们住不起房子，结果恼羞成怒。但其实香港房价租金高企是制度不公平以及经济失衡的结果，北京却以为多建房子可以解决问题。现在要扭转这种情况并不容易，因为现在估计有20多万人住在所谓的汤房里。钟建华说，很难想象问题如何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阻止中国购买荷兰芯片机， 一些科技行业最重要的机器是在荷兰的玉米地旁边制造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努力确保他们不会最终进入中国。
据该报道，北京一直在向荷兰政府施压，允许中国公司购买阿斯麦控股公司生产的一种对制造先进的微处理器至关重要的极紫外光刻系统。英特尔、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等公司都在使用这种独一无二、重达180吨的大型机器，用于制造从尖端的智能手机和 5G 蜂窝设备到用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希望为华为等本土芯片制造商提供这部价值 1.5 亿美元的机器，进而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但阿斯麦一直没有发货，报道说原因是荷兰在美国的压力下扣留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证。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要求政府限制销售该机器。他们首先确定了这台机器的战略价值，并与荷兰官员取得了联系。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曾表示，出口限制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温宁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涉及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时，出口管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是他表示，在中短期内广泛使用出口管制可能会减少全球芯片制造能力，加剧供应链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的游说使中荷关系紧张。报道援引据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官员经常询问荷兰官员为什么不授予阿斯麦将机器运往中国的许可证。报道还提及，拜登就职后不到一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荷兰同行就白宫所说的两国先进技术的密切合作进行了交谈。美国官员表示，继续限制阿斯麦与中国的业务是沙利文的首要任务。该报道称，美国的压力始于特朗普政府。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查尔斯·库珀曼于2019年邀请荷兰外交官访问白宫时说，好盟友不会向中国出售此类设备。库珀曼说，如果没有美国组件，阿斯麦的机器将无法工作，而白宫有权限制这些组件向荷兰出口。但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这对于拜登总统并非首要问题。知情人士说，美国正试图联合西方国家的联盟在出口管制方面共同努力，此举还可能对阿斯麦产生影响，进一步扰乱世界范围本已处于紧张状态的半导体供应链。该报道称，阿斯麦有独一无二的光刻技术，而光刻技术是芯片制造的关键。一块硅上的晶体管越多，芯片就越强大。将更多晶体管装入硅中的最佳方法之一是绘制更细的线。这就是阿斯麦的专长，其光刻机能打印出世界上最细的线条。它使用激光和镜子绘制5纳米宽的线，并在几年内有望缩小到不到1纳米宽。相比之下，一缕人发的宽度为75000纳米。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没有阿斯麦最先进的机器，中国芯片制造商在国产工具赶上之前无法制造领先的芯片。据估计，中国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与阿斯麦的技术匹敌。
约束科技巨头，北京与美国金融脱钩，谈何容易？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低调赴美上市后，仅两天就遭到中国监管部门一套组合拳的重击。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或是想要主动与美国进行部分金融脱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中国网络安全办公室先是在7月2号对滴滴的主应用程序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暂停新用户注册。随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月4号以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下架了这款应用程序。之后，网信办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线25款应用。截至7月15号收盘，滴滴的股价为每股12.36美元， 低于发行价的每股14美元。在砸下本轮监管重锤之际，中国政府也表示将收紧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规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证监会正在起草规定，要求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得到监管部门批准。国家网信办也将牵头对申请赴海外上市的企业进行跨部门调查，以确保上市计划不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此外，国家网信办7月10号发出通知，对修订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要求用户超过100万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些新的举措将大大增加中国企业赴海外，特别是美国上市的难度。在此之前，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并不需要得到国家网信办的批准，而2002年中国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取消了企业赴美上市的前置审批程序，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以所谓小红筹方式赴美上市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认为，中国加强科技企业监管以及抬高赴美上市门槛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直接关系。
主要是现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个从大环境来说呢，中美关系不好啊，要中美关系好了，这个都不是问题。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针对中概股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并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惩罚。该法要求在美国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会计监管规则。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也就是 PCAOB, 连续3年无法审查外国公司的海外公共会计事务所，该公司将面临退市。外国公司问责法的落地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监管对峙。北京和华盛顿多年来一直就是否能够披露中概股的审计底稿问题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审计底稿可能会包含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给美国政府机构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财新周刊7月12号出版的第27期封面报道说，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全面收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美国的长臂管辖带来数据外流隐患。报道引述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说，滴滴或迫于经济利益向 PCAOB 提供数据。但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西·弗里德表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担心敏感数据外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实是 PCAOB 和任何美国机构都不会寻求得到此类敏感数据，担心数据外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The PCAOB, which would be inspecting audits every 3 years, would not ask for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The SEC would not ask for this information. Nobody in America would ask for this information.
他说，每3年检查一次审计的 PCAOB 不会要求提供此类信息，美国不会要求提供这种信息，在美国没有人会要求提供这种信息，这与美国政府或代表美国政府工作的机构所要求的任何监管职能都不相关。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出于风险考量，选择在高科技企业和关系到基础数据的企业主动与美国的资本市场脱钩。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并不只是要惩罚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也要通过此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部分和美国资本市场脱钩。从这个目的来看，它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认为，与美国金融脱钩或许是北京的长期目标，但短期内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给像滴滴这种高科技企业 IPO 的能力。
But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zes that they can't do that right now because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are not really set up to handle IPOs of companies that are relatively new.
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无法处理相对较新和难以估值公司的 IPO, 这是美国市场擅长的事情，而中国市场现在还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因此，我的最佳猜测是，中国政府并不是想在不久的将来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我认为他们对某些类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担忧，但从长远来看，一旦中国的资本市场条件足够好，可以在中国进行 IPO， 他们可能会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在滴滴事件之前，尽管面临美中关系紧张、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中国企业仍大举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据 Dealogic 的数据，今年截至目前共有36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已经达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表示，美国资本市场具备全球任何资本市场无可比拟的优势。
全世界没有一个资本市场可以跟美国匹敌啊！因为你想想来算是，首先是盘要大，流动性要好吧，是不是？你盘不大，你流动性不好，你股票一天成交量就是十几万股，人家这里几百万股，你说那融资起来，那当然盘大的容易啊，几百万股那么发一下股票啊，这个第二个的话呢，那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场啊，最成熟的市场。所以说的话，因为这个就是不是说香港，就是东京还有伦敦都是没法跟无法跟美国媲美的。
然而中国政府约束科技企业的强势手段无疑将打击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心，仍寻求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选择香港上市。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对香港打压，特别是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不如从前。
The result of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one against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weakening Hong Kong as a financial center, and it's moving to either Shanghai or Singapore. That's the effect of what China is doing with this.
他说，中国政府对香港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无疑是削弱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地位正在转移到上海或新加坡，这就是中国这次打压行动的效果。它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效果，但我认为十年后香港将是一个比上海或新加坡小得多的金融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展开新一轮和谈，塔利班加紧攻势之际称主张政治解决冲突。在阿富汗强硬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塔利班发动全面攻势之际，塔利班领导人阿坤德扎星期天7月18号表示，他主张政治解决阿富汗的冲突。
此前一天，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新一轮谈判，为长期以来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的复苏带来希望。双方星期天继续会谈。据法新社报道，阿坤德扎在下周开始的古尔邦节前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取得了军事攻势的进展，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政权仍奋力主张在阿富汗的政治解决方案，会利用每个机会争取建立一个伊斯兰体系以及和平与安全。几个月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多哈举行不时中断的和谈，但进展甚微。而随着塔利班在战场上取得极大斩获，和谈获得任何成功的势头也失去动力。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从阿富汗的撤军进入最后阶段的机会，在阿富汗广大地区发起闪电般的攻势。塔利班目前据信已经控制了阿富汗400多个区域的约一半，几个重要的边境关口，并包围了一些重要省份的首府。报道表示，外界对塔利班领导层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有多牢固，是否能说服他们遵守潜在达成的协议仍有顾虑。塔利班领导人阿坤德扎的声明没有回应在古尔邦节期间正式停火的呼吁。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进入阿富汗打击窝藏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权。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外界担心 阿富汗政府军在失去美军提供的关键性空中支援后，有可能被塔利班武装击垮，令塔利班全面接管阿富汗，或者使阿富汗陷入一场多方参与的内战。另据路透社报道，当地官员表示，受最新战事的影响，阿富汗北部的塔哈尔有约12000个家庭被迫逃离家园，躲避战火。一些人告诉记者，他们的逃亡生活非常艰辛，缺乏食品和其他供应。联合国难民机构估计，自今年1月起，约27万阿富汗人逃离家园，使阿富汗流离失所的人口达到了350万。
聚焦阿富汗，大国力量齐聚塔什干。有关各方加紧准备应对阿富汗变局，中俄是否会借机扩大影响，还有待观察。对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的乌兹别克斯坦正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阿富汗局势再次让中亚地区被各方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消息报7月15日引述军方消息来源的话报道，俄罗斯将与中亚国家在同阿富汗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举行系列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份和9月份。参加演习的中亚国家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军将会出动多支山地和空降作战旅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等等。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空军和防空兵也将会参加演习。这家俄罗斯大报说，军方必须应该准备好击退可能来自阿富汗的极端武装力量。许多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媒体说，尽管各方都同塔利班接触，但眼前真正的威胁可能还不是塔利班，而是长期躲藏在阿富汗活动的一些来自中亚国家的极端武装力量。此外，一些从塔利班分散出来的小股武装力量也可能会进入中亚国家，占据地盘和建立基地。被许多国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极端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20多年前曾经入侵过多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少成员都曾参加过塔吉克的内战。这个组织的大约1000名武装人员当时从阿富汗首先经过塔吉克斯坦，闯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区，然后试图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出动地面部队和空军围剿，当时执政不久的普京还下令俄罗斯为这两个中亚国家提供大批军事援助。入侵的武装人员后来都被消灭和肃清，危机结束，但是那起事件曾经引起中亚和俄罗斯社会的震动。消息报说，其中的一处演习地点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还有一个演习地点位于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边境城市提尔米兹附近的演习场。许多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军老兵对提尔米兹极其熟悉，在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提尔米兹市曾经是苏军进入阿富汗的主要前进基地。一支支的苏军大部队当年就曾在提尔米兹编组，然后跨过位于乌兹别克与阿富汗的界河阿姆河上的著名的友谊大桥进入阿富汗。与提尔米兹隔河相望的是阿富汗小城海拉坦，阿富汗主要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与提尔米兹也仅相距数十公里。由于局势紧张，俄罗斯在上个星期已经把驻扎在马扎里沙里夫和海拉坦两地的总领事馆的办公人员撤退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海拉坦行政当局几天前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布消息和图片说，装载51个集装箱7月1日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的货运列车在7月14日成功抵达海拉坦。海拉坦当局说，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 130多公里长的边界，绝大多数货物目前都经过海拉坦边界口岸入境。由亚洲开发银行投资，2010年开工，在阿富汗境内建成了首条从海拉坦到离马扎里沙里夫不远的数十公里长的铁路。许多中亚地区的政治学者说，美军和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走之后，中国是否会填补那里留下的真空引人关注。但是中亚地区的气氛现在非常像20多年前面对来自阿富汗境内极端武装的威胁。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善于利用阿富汗安全威胁议题借机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塔吉克斯坦极其依赖中国，这让中国能够在帕米尔高原的巴达赫上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来监视阿富汗的局势。下一步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是否也会利用安全威胁议题向中亚派兵，借口保护在当地的经济利益，以此来进一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但是中国是否会同俄罗斯协调还不得而知。在结束对塔吉克的访问之后，中国外长王毅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王毅7月15日在塔什干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双方讨论了阿富汗议题。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的代表曾经是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苏军入侵阿富汗时就参与处理阿富汗事务的卡布洛夫也参与了与王毅的会晤。乌兹别克斯坦7月16日在首都塔什干主办了关于中亚和南亚的互联互通国际会议，阿富汗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土耳其、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外长、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和防恐事务助理、美国总统阿富汗和解事务代表等等，几乎所有的关注阿富汗事务的国家都派遣高官与会。乌兹别克斯坦宣布与对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的巴基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阿富汗总统加尼呼吁把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改造成为国际航空港，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组建了新的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磋商机制，美国还与中亚五国外长、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外长分别在15日和16日举行了2场5+1的会谈。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两大力量当年曾经在中亚地区遭遇博弈，后来划定疆界。英国的英联邦和南亚事务部部长这次也参加了塔什干的会议，各国政要齐聚塔什干，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事务上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现在再次被各方关注。他说，俄罗斯在当地变得越来越活跃，中国也在中亚加强活动。事实上，中亚地区正成为国际玩家们感兴趣的地方，这种现象在1-2年前还没有出现，或者即使他们曾经感兴趣，但是在程度上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机构在阿富汗拥有广泛的网络，处理阿富汗事务时在许多方面都离不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参与。在所有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军队战力最强，乌兹别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也被认为防备最完善。乌兹别克斯坦几年前就开始参与与阿富汗的和解工作。有分析认为，在中亚国家中与塔利班的关系，乌兹别克斯坦也经营得最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英国政府下令调查中资对英国半导体厂收购案。中国半导体巨头文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制造商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一案有可能出现变数，因为之前表示目前不适宜介入的英国政府态度出现了变化。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议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勒夫格罗夫爵士将对这宗价值6300万英镑约合8700万美元的收购案展开调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约翰逊此前已经责成英国国家安全局对安氏收购案进行过安全评估，但是在面对多位议员的质询时，他表示愿意让国家安全顾问再度对收购案进行调查。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位于英国南威尔士的纽波特是英国最大也是英国为数不多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之一。安氏半导体公司总部虽然在荷兰，却是中国千亿半导体巨头文泰科技麾下的全资子公司。安氏这家中资公司针对英国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的收购，发生在美中英中关系全面恶化，美国要在半导体行业对中国进行全面封杀之时，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此外，这次收购谈判是在全球汽车芯片严重短缺、汽车芯片行业面临严重产能问题的时候展开的。据了解，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专门生产用于汽车行业电源部件的硅芯片，该公司还在开发速度更快、能效更高的化合物半导体。约翰逊在议会质询时说，纽波特有这样一家公司，我们必须搞清楚那里生产的动向是否真的有中国感兴趣的知识产权，是否真的有安全隐患。我已经要求国安顾问展开调查。不过约翰逊也表示，我不希望反中情绪误导我们排除从中国来到英国的一切投资，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很愚蠢的。约翰逊的发言被视为要在美国和英国政界要求与中国完全脱钩的呼声，与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国内商家希望维持和扩大与中国经贸交流的要求之间维持一定平衡的努力。但是属于对华鹰派的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国研究小组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对约翰逊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按照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对这起中资收购案进行审查表示震惊。图根哈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在英国举行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共同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强化全球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半导体之类工业品供应链安全的希望，而允许中资收购半导体厂等于公然违背了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的承诺。图根哈特还在推特上表示，鲍里斯·约翰逊在芯片短缺和囤货之时审查英国最大半导体厂的收购案是很好的决定。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英国商界人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约翰逊政府这次在中资收购英国晶圆厂一事的过程中保持低调可能有三重原因。第一，纽波特晶圆厂生产的200毫米晶圆虽然市场需求不小，其实在国际半导体行业中已经属于过时的老科技。第二，纽波特晶圆厂虽然工艺仍属精良，但是厂家负债累累，拖欠威尔士政府和英国汇丰银行总计近4000万英镑，如果企业破产将影响400多个相对高薪的就业机会。第三，英国政府不愿意为了一个并不涉及真正敏感科技的企业而与北京撕破脸。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